八月桂花遍地开，第28集。尽管风雪很大，路途危险，但是皮火商还是坚持要走，只休息了一个晚上就走了。霍英山向彭一峰问起，
为何不用电台联系了，
改用人员联系了。彭一峰说，现在形势复杂，上级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人可以把机密记在脑子里，即便被敌人抓住也没有把柄。霍英山说，如果人叛变怎么办？彭一峰沉吟着说，既然是身负重任的，也一定是久经考验的。彭一峰想，这次皮货商的出现，单线交通员的身份就没必要遮掩了，至少还是要跟霍英山交个底，以免引起误会。彭一峰说，老排长，我得跟你说实话了，当初之所以把我紧急派到天竺山，实际上是作为老头子的联络员进来的。现在陆安州的抗日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动用地面交通员可能是绝密要求，这种情况以后还可能出现，而且是老头子指定交通员同联络员单线联系。有些情况我会立即向你汇报，但有些情况不一定马上汇报，因为涉及政策和策略，
这一点还要请老排长有思想准备。霍英山咧嘴笑了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有单线联系，但是组织原则我懂，我不会多心，更不会多管，反正你又不会吃里扒外，都是为了抗日，你放手搞。彭一峰问霍英山，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一位给红军干部讲战术课讲得特别好的那个师政委？霍英山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记得那次上战术课，好像徐向前总指挥也在下面听，那个师政委叫沈什么来着？彭一峰说，我记得徐总指挥介绍他的时候开玩笑说他是双刃剑，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军事政工都有两下子。彭一峰咧嘴笑了说，对，这就叫双刃剑。哎，对了，管子的话，人之手在速，就是他讲的，最对我心思。那是个人物。彭一峰说，后来长征就再也没有见着他了。霍英山说，听说死了。彭一峰吃了一惊，怎么会死了呢？你是怎么知道的？霍英山想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好像在第五次围剿时期，我听我同乡老姚说的，他不是在保卫局吗？他说双刃剑同国民党蔡廷锴有关系，十九路军转到福建之后，他带领警卫员叛逃，要投靠国民党，被秘密处决了。彭一峰听了半晌不语。
霍英山问，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人？
彭一峰说，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首长怎么会叛逃呢？霍英山说，是挺可惜的，我也纳闷。彭一峰不说话了，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年后，彭一峰依然记得，那次是在四川望苍龙溪镇边上一个打谷场上，清晨的阳光落在前方的山坳里，落在露水和露水打湿的树叶上，升腾起飘渺如烟的氤氲，100多名红军干部就沐浴在这南方春天的晨色里，坐在小马扎上聆听教员 讲战术课。讲课的教员还是红四军那个师政委，大约27、28岁的样子，穿着打满补丁但是干净整洁的灰布军装，清秀颀长，神采奕奕，眼睛非常漂亮，下巴微微上翘，耳朵根子上夹着铅笔头。沈政委说，不管是大规模的阵地战还是小规模的游击战，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知己知彼。敌人有多少，敌人的武器性能如何，敌人的战术技术能力如何，敌人进攻和防御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里哪些属于弱点，可以为我所用，我方应该如何针对敌人的优点和缺点扬长避短。作为一个指挥员，要随时随地对自己部队的作战能力、处境和敌人了然于心，仗要算着打，要打明白仗。当你把敌人和你的实力对比之后，你就知道该怎样谋局布阵，而不至于盲目。两军对垒，知己知彼，方可与之决战。彭一峰对那双眼睛印象非常深刻，深沉、睿智、明亮，他们像两只黑色的精灵，时而在红军学员的眼前掠过，时而又像问号一样落在学员们的眼窝里，时而凌空飞翔，落在山坡上，落在山坳里。在讲课的过程中，教员的话语既严肃又活泼，既通俗易懂又深入浅出。讲到高兴的时候，教员的下巴微微扬起来，两只眼睛微微眯缝起来，似乎在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充满了神往，充满了深情。可是难道他真的死了，真的像霍英山的那位同乡说是因为叛逃被秘密处决的，这怎么可能呢？彭一峰这些日子总是感到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精心地编织着一个梦想，挖掘着一条无形的江河，构筑着一道看不见的城环。而这一切似乎都在向彭一峰暗示，这是他的风格，或许这是他的不死的魂灵在冥冥中注视着他们并引导他们。出昌计划定下后，彭一峰请霍英山给唐春秋写信，商议协调作战。霍英山大嘴一咧乐了，说我才会写几个大字就开始关公面前耍大刀。彭一峰说，重要的不是你的字，而是天竺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抗日态度，你是司令员，你的亲笔信有权威。霍英山说，那好，本司令就写，不过你得先打好稿子，本司令照葫芦画瓢就是。彭一峰就打了一个稿子，无非是天寒地冻，敌不适应，战机有利，应主动出击，我部如何如何行动，请贵部予以协助云云。准备就绪后，彭一峰便带着霍英山的亲笔信到船儿冲找唐春秋协调。唐春秋看了霍英山的信吃了一惊，皱着眉头苦笑说，嘿嘿，这个泥腿子何时也学会舞文弄墨了。彭一峰不高兴地说，老唐啊，你不能拿老眼光看我们游击支队，我们现在开始文化整军，战术整军，部队文化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唐春秋说， 一起打仗是没问题的。不过你彭先生今天送上门来，我得向你提出严正抗议，请你转告老霍，不要再搞我的粮食了。我125团有饭吃了，也不会光睡大觉。我唐春秋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彭一峰说，我们什么时候搞你粮食了？唐春秋说，这个你问老霍，我就闹不明白，你们莫非一天要吃6顿饭，要那么多粮食干什么？彭一峰想了想，笑了，说，这事儿我相信，这个霍司令啊，他恐怕真是在长征路上被饿怕了，没想到他在你老唐的心中就成了个节粮大盗。老唐，我向你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如果你们缺粮，我们还是一个锅里搅勺。唐春秋说，嘿嘿，你要是能说动霍英山把我那两车粮食还回来，那就谢天谢地了。彭一峰说，确有其事，必然奉还。然后就开始研究行动计划。彭一峰当天便骑驴回到杜家老楼，把同唐春秋研究的情况向霍英山汇报了。听说唐春秋愿意配合，霍英山很高兴，说大敌当前，唐春秋这个龟儿子也觉悟了。彭一峰说，司令员，为了加强团结，把唐春秋那两车粮食还给他。霍英山一愣，嘿嘿，你是怎么知道的？彭一峰说，唐春秋气得嘴角冒泡，何必呢，咱又不缺粮食。许承哲也说，唐春秋连枪都给咱送来了，这次配合作战又很爽快，咱犯不着因为这点粮食搞得不愉快。霍英山拄着拐杖，扬起脑袋，张大嘴巴对着太阳，突然打了两个动静很大的喷嚏，然后醒醒鼻子说，好吧，既然他有表现，我们也礼尚往来。参谋长啊，你派人通知赵三元，让他把粮食送给125团。许承哲说好。霍英山想了想又说，跟老赵讲清楚，往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劫人家的粮食了。安丰县城袭扰站的拉姆人是柴仁廷和他的特务队。按照彭一峰的指示，政治部干事曾建湖和抗敌剧社的锣鼓手小垮子也跟随柴仁廷行动。特务队的队长都是一长一短两支枪，曾建湖只有一把驳壳枪，小垮子连驳壳枪都没有，但是小垮子加了一大卷用黄表纸油印的报纸，都是国民革命军田中山独立旅出版的，那上面除了国民党的一些抗战口号，就是田中山独立旅新任旅长栗统飞等人信誓旦旦的抗日言论，其实都是虚张声势。这些报纸不仅发到国军的三个建制团队，安丰、眉山两县地方和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也发，搞得沸沸扬扬，把声势造得很大，好像栗统飞的抗日如何了得。报纸到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基本上成了擦屁股纸。但最近半个月来，彭一峰严令禁止用栗统飞的报纸擦屁股，并且把独立营特务队抗敌剧社和各县大队区中队的报纸统统收缴上来，一共收了20多份，交给了曾建湖。彭一峰要让这些大而无当的报纸派上用场。临走的时候，彭一峰特意交代，安丰县城里鬼子有骑兵，如果仗打得顺手，搞几匹马回来，东洋战马行，满洲国的马也行， 司令员腿不好，骑个毛驴儿，不像样子。柴仁廷说好，如果能搞到，我就多搞几匹回来，支队首长每人发一匹。柴仁廷的最大愿望是炸弹药库，但是安丰县鬼子只有一个井上中队，加上一个伪警察大队，所有的枪支弹药都是随身携带，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弹药库。柴仁廷次大的愿望就是袭击井上中队，但井上中队三个小队住在三个碉堡里，外围还有黄协军的据点，根本不可能接近。柴仁廷想来想去，最后就退而求其次，决定杀人放火。月黑风高，三个小组在安丰清真寺面前汇合，拿上武器，在内线的引领下，首先摸到文昌乡里，赐死松岗任命的安丰县汉奸警察局长臧云鹤。此人是满洲国汉奸，极其铁杆。刺杀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后续工作在小垮子那里出了问题。按照计划，杀掉一个鬼子或者汉奸，就用该鬼子或汉奸的血在报纸上写布告。曾建湖身兼数职，镇线报办起来之后，他既是编辑又是记者，还负责刻钢板。写这几个字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写好之后，下一个步骤该小垮子往墙上粘了。岂料小垮子慌里慌张，找不到浆糊了，急中生智，用臧云鹤的血当浆糊。粘倒是很粘，但很快就阴成一片，把曾建湖的字也给阴没了。曾建湖只得重写，他一边写，柴仁廷一边说：“狗日的小垮子，连个浆糊都拿不住，老子还要去杀鬼子翻译官，你却在这里磨蹭，简直是破坏抗日。”小垮子哭丧着个脸，也不搭腔。眼见曾建湖就写好了，他拿什么往墙上贴啊？急得他只想上吊。后来还是特务队的一个班长从伙房里找了半盆稀饭，这个问题才算解决。这半盆稀饭救了小垮子，他再也不敢丢了。直到后来浇上了火，他还紧紧地抱着那只铜盆。这一次战斗，特务队在安丰县打得出乎意料的漂亮，日军损失了一名少尉小队长，两名翻译官，军曹以下共六人，黄协军警察局长、警备大队长以下汉奸十人亡命，加上尹贤吉士兵被击毙四人，黄协军两个中队土崩瓦解，可谓是天诛山区，包括国共两党军队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空前的胜利。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有政治上的影响巨大。那天曾建湖和小垮子在县城里到处张贴和散发布告，布告上一律用血书写：奉国民革命军天珠山抗日独立旅旅长李统飞之命，惩处日寇某某汉奸某某某。这些布告的作用以后才渐渐显露出来。后来检讨，这一仗尽管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还是有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问题出在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和二连连长冯满存身上。李广正原先不会看地图，后来在学文化中跟曾建湖结成了对子，300个字很快就掌握了。这一掌握不要紧，就要大大的炫耀一下，天天给镇线报写稿子，今天写个顺口溜，明天写个小快板，无非都是同志哥加油干，打完鬼子吃干饭之类，数次遭到曾建湖的推稿。